好，我们讲到李苦得乐妙法，最幸福的人，那这个最幸福的佛陀，他让我们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所以我们对于能够让我们幸福的佛陀，我们应该多了解一点。那上一次讲到，佛陀已经成道了，当他成道以后，他想到我所得到这个法，这个离苦得乐妙法，从无量阿僧祇劫以来，用了我的身体、生命、国土、财产，一切的通通舍了以后，才得到了这个妙法。这个东西，这个妙法，一切的众生都很难理解的，也很难了解，所以他想。这个众生既然没办法了解，那我不如入涅槃吧，就要舍了这个业报身。当他这样舍了想的时候啊，他想被梵天王所知道的，梵天王他是在我们知道的第七重天到第九重天，都是色界天的初禅天，这个梵天王他一想知道佛陀释迦牟尼有他起这个心念以后，就从天上下来，从天上下来见到佛陀，就跟佛陀报告：世尊啊，你是不是要起个念头想要入涅槃，你认为众生是不是妙法难你听得懂，这个正法难你理解？世尊说：是啊，我的法里面这么愚痴的众生们，他们然后在五欲当中，他是没办法理解这个法的，怎么可能理解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怎么能够理解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这种妙法呢？那梵天王就跟佛陀报告了：世尊啊，在众生里面有的众生，他已经不染着这个五欲了，但是他还没有离开五色界，他只能到色界。那个譬喻里面就好像在污泥里面，我们一个池塘里面有污泥，那污泥里面曾经有下过种子，莲花的种子，那在这个莲花的种子当中，它已经出污泥，已经开花，还没有花，还没开，只是出个包，先出污泥，但是还没有离开水面，也就只是出污泥而已。那有一种状况花是这样，那一种状况是它已经出污泥，而且刚好到水面，还没有出水面，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已经出水面，但是那个花还没有开，也就是成包而已。那在这三种状况之下，世尊啊，你如果没有让这个雨下来的话，这三种状况的花莲花都不会开花，都会枯萎而死。那这三种花就好像众生一样，众生有的离开五欲，那已经有修禅定了，那有一种另外这种情形是已经出污泥，但是还没有出水。那第二种是已经出水面，那已经到水面，还没有出完全出水面，这是已经出色界，已经到达色界的。那第三种状况是已经出水面，但是那个包还没有，那个包没有开，它就好像已经是修行到无色界的禅定者。这三种状况之下，想要离欲已经有色界定，有无色界定的这些众生们，他们如果没有你佛法的甘露法水，他们是没有机会开花，没有机会正果的。那佛陀，你的大慈大悲，你在过去生里面，我见到就已经有六件事情，你是为了法，为了众生而求法，那请世尊不舍众生，来为众生说法，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这个时候，梵天王就讲了这六件事情。我们听到这六件事情，你就可以想象，我们真的佛陀是真的对我们实在很慈悲。 哦，他在过去生里面舍的这些，只为了得到法，只为了他能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把佛法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离苦得乐。哦，曾经有一次里面，他的叫做妙色王，他的颜貌哦，身体都很殊胜，很微妙，叫做妙色哦，妙色王。那妙色王他在知道说，我用五戒十善治理国家，国虽然国泰民安，但是并没有让没办法让我的国民哦，让普天之下的人都能够离苦得乐。所以这个时候的妙色王他就去求法，他昭告天下，有谁能够为我说法的，我愿意给他一切。那这个时候四天王天的毗沙门天王啊，毗沙门天王就下来看看你到底是真假的，因为能够这样做的人是这种菩萨是非常难得的，也就是他会一定会成佛。所以这个毗沙门天王就变化成一个鬼夜叉，那这个夜叉鬼就跟他讲，你如果你真的为法而来的话，我求法真心求法的话，那你要把你的妻儿子女，你最所爱的太太孩子们，你通通布施给我，舍给我，让我吃掉它，我吃了一顿饱我才跟你讲法。哦，那在古印度里面，在古代里面哦，那个太太孩子都是算丈夫的了，所以当时他们都可以舍。这个时代当然是不行，不过以前是这样，所以这个国王就把他的妻儿子女把王妃通通舍给这个夜叉。当然旁边的大臣都说不可以，但是国王他为了法通通舍，然后舍了以后，毗沙门天王这个夜叉就把他吃掉，吃掉以后，那这个妙色王就说，那你要赶快跟法跟我讲。那这个夜叉就跟他讲，一切行无常，也就是这个身心五蕴啊，都是生生灭灭，没有一个常恒不变。那生者皆有苦，有生你一定在这个生老病死当中受种种无量无边的苦，忧悲苦恼烦恼得很，生者皆有苦。那五蕴空无相，色受想行识，其实它的本质终归于空，没有一个相可得。那无有我所，没有自我的主宰的，也没有我所主宰的对象，一切人事物。那梵天王跟释迦佛讲，你过去生里面我曾经看过你做这件事，你舍掉的妻儿子女，你的目的就得到法。那你得到法不是为你而求法，是为一切众生求法。什么叫做为众生求法？不是为自己。如果是为自己而求法的话，那是阿罗汉。为众生求法是为了得到法，跟众生讲宣说离苦得乐的妙法，让众生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你过去生曾经做过这件事情，请佛陀啊，你不舍众生，就悲悯众生，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吧，为众生说法。还有第二次我看到你也做了，更是舍身舍命的。曾经有一个人他知道你想要求法，所以这个婆罗门他就下来跟你讲，来跟你说，如果你能够身上用了挖一千个 地方能够做燃灯，能够点灯的话，能够忍受这些苦，我就可以跟你说法。那这个时候的国王，那时候也是个国王，释迦菩萨那时候也是国王，那就跟他说，好，没问题，为了法我愿意舍掉这个身体这个生命，但是你要先跟我讲啊，要不然我如果身体挖一千个地方点灯的话，那不是死了，那还听不到。这个婆罗门就跟他讲，好，跟他讲，长者皆尽，本来我们认为永恒的房子也会坏掉的，本来认为这个永恒的身体很健壮的身体也会衰老的本来认为这个身体好像都好好的，但是也会死也会坏掉长者皆尽，高阁必堕。那个当个国王也会到最后也会失去这个王位的，当个政府的官也会失去王位，当个董事长到最后会下台所以高者必堕，何会有离？ 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所有一切财物聚在一起也会分散的，何会有离？那还有生者皆死，一切众生有生就一定会有死，那就讲这个偈而已。这个婆罗门讲这样以后，国王马上身上就做一千个地方去点灯，那当然他这个梵天王跟佛陀讲这个过去生，就是要帮助佛陀，请佛陀不舍众生悲悯说法。第三个也是个释迦佛，他在做国王的时候也是舍愿意去求法，然后也是跟那个婆罗门那边求法。婆罗门说，你能够在身上钉一千个钉子，能够做一千个钉子，我就愿意讲法给你听。好，那就这个国王他也是，你跟我讲以后，我就钉一千个钉子，好，舍掉这个生命求法。那这个那个婆罗门就跟他讲，一切皆无常，生者皆有苦，诸法空无生，无实非我所有。我就讲了这个偈，那这个讲了这个偈以后，那个国王真的钉一千个钉子，舍掉这个身体，舍掉这个生命。好，那第四个也看到你以前曾经父王叫做梵天王，你那时候叫做昙摩支，昙摩前，你这个时候那也求法，天王地势啊，他就变化成一个婆罗门。他说：“你真的要求法，我跟你讲，那就做了一个三层楼的高，那下面有火窟，有着火的。你如果能够从上面这样跳下去，我就被火烧掉的话，那我就跟你讲法。那这个释迦菩萨过去是当国王的，就是好，你跟我讲法以后，我就跳下去。好，那这个第四头变化的婆罗门就跟他讲。”常行于慈心，除去秽害想，大悲悯众生，今生为余类，修行大喜心，同己所得法，救护以道义，乃应菩萨行。就讲了这两个偈，也就是大慈大悲的意思。大慈大悲的意思，菩萨所行，大慈大悲，到最后要用离苦得乐的妙法，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这是这时候地势所变化的婆罗门，那这时候的国王当然他也履行诺言，得到这个法以后，就把所有的统统刻在那个地方，让大家能够得到这个法。第五个，曾经做一个仙人，释迦菩萨做了500个仙人的老师，教大家成就禅定。这个郁多罗他为了求解脱法，然后就到处去求，求谁能够跟他讲。这时候有人来跟他讲，你如果能够皮肤，这个皮肤能够舍掉，能够作为那个写法的这个纸张的话，你的骨头能够拿来写，写这个法，你的血液能够跟墨汁合在一起，能够来写法，你如果有这种决心，这种行为，我就跟你讲法。那这个时候的国王他就想，只要为法，这些都可以舍的，所以他就婆罗门就跟他讲：常当摄身行而不杀盗淫，不两舌妄口，不两舌恶口妄言及其语，心不贪诸欲，无嗔恚独想，舍离诸邪见，是为菩萨行。好，就讲了这两个偈，也就是十三业。讲这十三业是菩萨行，是菩萨要度化众生的时候，他要守戒的。这是以后跟大家讲，如果讲到般若法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个。我们先讲到释迦佛在过去世里面做菩萨的时候，就曾经舍身舍命。梵天王跟释迦牟尼佛讲，你曾经做过这五件事情，都是在求法了。那另外一个实践的部分，就是帝释跟毗沙门天王两个曾经一个为了试看看你那个时候到底有没有真心要行菩萨道，所以毗沙门天王就变成鸽子，那帝释就变成老鹰。老鹰追着这个鸽子躲到你的怀中求你保佑，那你这个时候的国王就保护这个鸽子之下，鹰说我没有肉可以吃啊， 你保护他没有保护我，那怎么叫做平等的保护呢？这时候的国王就说，好，那你要吃什么？我要吃新鲜的血肉。那国王想说，你要吃新鲜的血肉，我如果跟别人拿的话还是伤害别人，那我自己布施给你，就割掉身上的腿肉、手的肉、哦、那个身体的肉都没办法跟鸽子等重，所以慢慢的割，割到最后干脆整个身体趴到上面秤子上面去，跟鸽子一样的等重，以后就把这个等于身体跟生命完全要布施给这个老鹰吃。那梵天王跟佛陀讲，你过去生里面就曾经这样舍身舍命为法而求法，那释迦佛啊，你为众生求法，你这时候请你不要入涅槃好吗？哦，梵天王有请转法轮嘛。那释迦佛说好，那在这样之下，虽然众生难以信解，但是众生里面毕竟还有人他是离欲的，还有人有禅定了，还有人有无色界的禅定了，这些都是我可以度化对象。所以佛陀那个时候一观，在众生里面有的人烦恼罪业比较少的，有的烦恼罪业比较重的，有的人他的根气比较利的，有的根气比较钝的，所以这个时候的释迦佛他就这样想，以后他就答应了，答应了梵天王就回去了。那梵天王一回去以后，释迦佛就讲说，那我的教法应该有困难又浅的，所以这时候释迦佛他就开始想说，我应该先度谁？哦，那我以前答应了这两个有禅定的仙人，我应该先度他们。那这个时候当他这样想以后，天上的天人跟释迦佛讲，哦，第一个仙人昨天晚上刚死啊，真可惜啊，如果他听到我讲的法他就可以得解脱啊，那我答应第二个天仙人他七天前就死了啊，真可惜，如果他听到我的法他就可以得度。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有禅定的人他的心是清净的，他是比能够得度的。那我们为什么我们好像学佛很久都没有什么成就？因为我们的心哦，都追求五欲，我们的心烦恼一大堆，所以我们哦很难成就。但是我们的心还好，有相信三宝，哦，有相信罪业果报。那在这种情形之下，佛陀他这样想，哎，我的佛法要为谁讲？要为那种罪过比较轻的，啊，要为那种根基比较利的讲，那要为那种有恭敬心的讲，这种比较容易开化，能够比较了解我所说的话。啊，那有恭敬心以后，他怕下一辈子会轮回的苦，所以他这个时候会断恶修善，啊，会不做恶事，会修善法。那在这种人，我要跟他讲。为这种有信心的讲，而不是为那种没有事情来触恼我的人讲的，不是为那种没有信心的人讲啊，为罪过人讲啊。当你想到佛陀他这样想的时候，你注意到一点了，我们本身我们应该注意，我们应该慢慢调到这样。那佛陀对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他没有分别，只是众生的烦恼里面各有差别，没办法听法这样而已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佛陀就去度五比丘。那他去度五比丘的时候的殊胜，当佛陀要去度五比丘的时候，那走着走着走在半路上，那五个比丘本来看到佛陀，以为佛陀是已经染着世间的五欲，所以大家都商量啊，都禅宗公啊，不要去迎接哦悉达多太子，因为他染着五欲嘛。那这个时候，但是他们看到佛陀他这样来的时候，情不自禁都站起来，一个跟佛陀接钵，一个跟他取水，哦，拿座椅给他坐，还拿水给他洗脚，哦，那打扫周围的环境。那佛陀在行化要到五比丘那边的时候，佛陀的三色像八十种好的庄严呢，没法形容。 也就是世尊里面呢，你看那个我们一般讲鹿，鹿是很怕生的，鹿是很怕生，这个时候鹿不怕佛陀，他就站在那边眼睛瞪着佛陀这样看，瞪着佛陀这样看，非常的吸引力的，也就是佛陀的慈悲里面让众生能够摄受、哦、那这个时候还有那种牛，牛本来 很累很辛苦的，但是牛看到佛陀的时候也都是安静下来看着佛陀，牛眼都看着佛陀，那路上的路人本来匆匆忙忙在走路，这时候也看着佛，你看佛陀多吸引人、哦、佛陀的他成道以后，那当时的五比丘看到佛陀，诶，这个不认识人，而且非常庄严都起来，一走进来才知道，哦，原来是悉达多太子已经成佛。那这时候佛陀就跟他们讲四圣谛、哦、讲苦集灭道，一讲第一个叫做焦成炉，他就马上证道须陀丸、哦、得出果，其他的四个人在听，慢慢的他们得出果，然后这五个人通通证到那个阿罗汉、哦、得阿罗汉果。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哦、佛陀讲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子，当然都是有因有缘世间集，有因有缘世间灭，为什么会成就到这种程度之下，其实这五个人跟佛陀在过去生里面都有因缘了、哦、曾经这五个人他们曾经是做五个夜叉鬼啊，过去生里面是做五个夜叉鬼，那个时候有一个国王，他是用劝众生，他的国民里面都是要行实战法的，那在行实战法的时候，这个夜叉鬼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因为大家都做善嘛，没有作恶，没有作恶之下这个没有什么灾难可以发生，所以这个夜叉鬼很饥饿，那就去跟这个国王哭诉啊，你这样你做这种好事情我们鬼反而苦，所以你要布施东西给我们，那我们要新鲜的血脸，那这个国王叫做慈利，也就是后来的释迦佛，这个慈利国王就说好，那我是布施给你们，那慈利王就从身上从他的血脉里面挖了五个地方，那从血脉里面喷出血出来，就给这五个鬼五夜叉鬼吃，给他们喝，然后这时候慈利王就发愿，我现在用身上的血喂饱你们，让你们离开这个饥饿的渴、啊、饥饿的苦，那以后我成佛的时候我要用正法、啊、让你们能够离苦得乐，去除你们贪嗔痴的毒、啊、这个所以到最后释迦佛他成佛的时候是先度这五比丘、啊、是有这个因缘，当我们听到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五个比丘其实很幸福、哦、真的很幸福，因为从此以后他不会再生死轮回受苦，但是最幸福的是谁，曾经努力过的人释迦牟尼佛、哦、他曾经努力过，所以他现在能够喂饱一切众生、哦、让众生能够离开烦恼痛苦也不再受苦轮回，他自己本身有具足这种大功德大力量、哦、好 当我们这样知道以后、哦、那他先度五比丘，后来就开始一面在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当中，一面又在讲大乘法，他在宣扬大乘目的在哪里，目的是如果我只有讲声闻让他证阿罗汉的话，那后面有谁会成佛，没有人会成佛，那没有人成佛的话佛是不是断种了，对啊断种了，所以我还是要宣扬大乘法，不仅宣扬声闻证阿罗汉的法，也宣扬成佛之法，所以他讲了般若经，般若经教众生发菩提心成佛之道成佛之法，当然这个次序这样一直下来以后还跟众生讲也会启发阿罗汉要发心、哦、也就是让阿罗汉也能够知道菩萨的可贵佛的可贵，那慢慢让菩萨能够知道佛的可贵以后，那佛的功德以后，渐渐的佛陀到最后讲法华经告诉 阿罗汉、辟支佛也都会成佛，而且讲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这个在《法华经》里面有讲，这是非常殊胜的。那佛陀从初转法轮入微验证当中，哦，讲了小圣经典，讲了大圣经典，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以后，在最后，哦，有一个叫娑罗双树，在那边入涅槃。哦，当他在这个世间里面，他度化的因缘已经成熟了、具足了以后，他入涅槃。这时候，最后面来供养的人，哦，这个叫做那个娑罗，哦，还有一些在家众也来皈依闻法。那后来就是须跋陀罗，到处也闻法。哦，佛陀跟他讲，如果这个世间没有八正道的话，就没有人能够解脱。哦，那我的佛法里面有八正道，所以会有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圣人。啊，那这个须跋陀罗他这样一听以后就出家，出家以后就证阿罗汉，然后就比佛陀早一步入涅槃。啊，这个在我们以前讲的那个佛陀过去生里面跟这个须跋陀罗是有因缘的，也就是须跋陀罗他在过去生里面是一只兔子，那佛陀在过去生里面是一个大很有力量的鹿。好，那在一个森林大火的时候，所有的野兽通通没办法逃离开那个森林大火，因为三个边是森林嘛，那一边是河流，很大的河流，另外一边是森林，那森林大火已经烧到整个森林都烧起来，所有的野兽都很张狂，没办法离开这个大火。那只有这个鹿，他说我的身体可以从这个地方跨过去对岸，那所有的野兽如果从我的身上过去的话都会逃命。而这个时候这个大鹿他就跟大家讲，你们从我身上过去吧，逃命吧。那大家都过去以后，到最后他要身体支持不住了，要掉到河流去的时候，最后是这个兔子仓仓皇皇的逃过来，过岸了以后，这个鹿才掉到河流去。鹿以身体为桥，哦，所以有个名字叫鹿桥，它是借着这个身体来度化众生。那释迦佛他在这一生里面成道以后，到涅槃当中，哦，49年，这个时候他也是到最后身体也很累。但是最后这个须跋陀罗就是那只兔子啊，过了他的被佛陀所度了以后，佛陀才舍报入涅槃。当佛陀舍报入涅槃的时候，所有的天地都大动，哦，都天人都很哀嚎。那当大家用转轮圣王的那种杖法要杖释迦佛的时候，大家用火要烧他，烧这个棺木的时候，火烧不起来。为什么？大迦叶尊者还没有回来，迦叶尊者还没有回来，所以还烧不起来。当迦叶尊者回来的时候，佛陀的脚伸出来，然后大迦叶尊者跟佛陀顶礼，然后承诺要把佛法流传下去以后，佛陀脚又缩回去，代表佛法传承下来，传到迦叶尊者，然后迦叶尊者又把在把佛陀涂壁以后，佛陀的慈悲，哦，到这边我们又可以看到佛陀慈悲，佛陀都就让众生见到佛的舍利的时候，每一个舍利就好像佛亲身现身。哦，在几年前我们台湾有从大陆那边，哦，有 迎接法门寺的那个佛子舍利到台湾，所以我们曾经在那个供奉盛会的时候，我们就种下以后解脱成佛的因缘。还有我们也曾经，哦，有到那个香港那边，哦，有去做了那个舍利的佛子舍利的这个盛会，所以我们每一个参与的我们都有这个因缘，种下这个因缘啊，哦。那佛陀把全身这个舍利分配给几个国家，当时的天上人间都有种下这个分配舍利的因缘。好，那迦叶尊者这个时候他答应佛陀要把佛法传承下去以后，天人来请法，请迦叶尊者啊，你要结集经典，把经典流传下来，让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迦叶尊者这样想，佛陀他从无量世以来所得到的佛法，如果就因为佛的色身坏了涅槃了以后，连法都没有，那众生好像有这种灯光，突然间已经没有灯光了，那不是又在黑暗之中大家要轮回受苦？对啊，那佛陀的法怎么传承下来，要靠我现在去把召集的阿罗汉们来接济。那所以迦叶尊者他就开始敲剑锤，他敲剑锤的时候念着一首偈，要所有的这些阿罗汉们都回来啊。所以他念着说，佛诸弟子若念于佛啊，当报佛恩，莫入涅槃。因为那个时候所有阿罗汉看到我的老师，我的师父释迦牟尼，我都已经涅槃，我也要涅槃了，大家抢着要涅槃哦。那这个时候迦叶尊者听到迦叶尊者在通知说，你们要赶快回来，先不要让法灭掉，不急，等这个事情结集经典办好以后，你们再涅槃哦。所以这个时候选了999个阿罗汉，最后一个那个要等阿难尊者，但是阿难尊者还没有证阿罗汉，所以还不能结集经典。那这时候要去上去天上找迦万波底来，那迦万波底问说，世尊呢？世尊涅槃了。我的和尚舍利佛呢？舍利佛涅槃了。目犍连尊者呢？也涅槃了。阿难尊者呢？啊，他在怀念佛陀，他的欲爱未除，他的爱心还没有断，所以不能结集经典。那佛的孩子罗诃罗呢？佛罗诃罗游化人间啊。那这样我的佛陀到舍利弗尊者，我的和尚们通通已经涅槃，我也要涅槃，所以他也在天上涅槃啊。这时候迦叶尊者就找阿难尊者，就跟阿难尊者问了几个问题。那问了几个问题后，阿难尊者就在那个晚上就成道，就解脱证阿罗汉。然后去见迦叶尊者的时候，迦叶尊者，你说你有证阿罗汉，你从我的门的钥匙孔进来，从钥匙孔进来。那这个时候的阿难尊者真的他已经成道嘛，定位具足解脱阿罗汉，所以就变化从钥匙孔进来。一进来以后跟迦叶尊者忏悔啊，忏悔以后就一直结集经典。当阿难尊者生法座的时候，我那个大家以为他是佛陀，因为阿难尊者非常庄严了。好，那当他生法座以后，他就讲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哪里哪里说法，有多少的比丘僧随从众，好，有这样。那这样之下开始结集四阿含，好，结集四阿含，然后结集金律论四阿含，还有那个叫做法修多罗，就是经藏。那结集律藏，结集论藏，叫做三藏经律论。那同时在当时也问到一个问题，然后问阿难尊者说，弥勒菩萨问阿难尊者说，那大圣经典怎么没有结集？阿难尊者说，大圣经典啊，所有一切众生很难相信了，这个另外结集吧。所以后来弥勒菩萨、文殊菩萨跟阿难尊者他们另外去别的地方结集那个大圣经典。为什么大圣经典很难相信？你刚才听到说我们的佛陀他舍身舍命就为了得到法，他舍掉这个生命，是不是很难相信？确实很难相信，才为了一首偈而已。一切行无常，生者皆有苦，五蕴空无相，无我所，还这样一手机就舍掉这个妻儿子女的，会相信哦？你会相信是表示你对佛很有信心，而且你善根很够，烦恼少的人才办得到这件事情，一般人都做不到，一般人会很难理解。因为为什么？众生执着自我，众生染着五欲，众生为了这个身体对周遭的一切的人事物都很有感情的，而众生的眼光只向外面看，不会反观自己，所以众生很难理解这种事情。那所以阿难尊者说，这个另外结集。所以小圣经典是在王舍城结集，大圣经典另外地方结集的。好，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你看到一些 佛陀对众生他是的慈悲啊，我们可以真的知道我们真的很幸福。你如果在比对自己跟其他的在社会上还没有学佛的这些人，你会感觉到我们真的有佛的时候，有法的时候，你的幸福没办法形容。那佛陀他的本质，佛陀他的本质是没有分别心的。那佛陀会不会贪爱名闻利养？不会。佛陀会不会说，哎，你们总统恭敬我，国王恭敬我，我就在这边多待时间，待久一点？不会，佛陀不会做这种事情。那佛陀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在哪里？佛陀来到这个世间的目的是要度众生，让众生离苦得乐，宣说妙法。所以有一次王舍城的频婆娑罗王啊，他在供养佛陀以后，还有大臣们也供养佛陀，婆罗门也供养佛陀，所有一切众生都供养佛陀以后，佛陀说我要离开了，离开这边到别的国家去。那这个时候的所有人都劝佛陀住下来，让我们再供养。那佛陀说不留了，人家就很伤心啊。佛陀离开我们的国界，大家很伤心之下，这个时候有一个那个佣人说，不用伤心，不用伤心，我有办法。什么办法？他去见佛陀，这个叫做，他的名字叫做弗离伽啊。这个弗离伽他是一个佣人，他很穷，他是一个穷人，他这一生也没什么福报。当他去见佛陀的时候，他跟佛陀说：“世尊啊，你出世的目的是要救度一切众生，那你像我这么贫穷的人，像我这么苦的人，你要悲悯我啊，让我也能够离苦得乐，求世尊接受，明天接受我的供养。”世尊说：“好。”没有第二句话，世尊真的很慈悲，所有一切的国王他们有信心有福德，他世尊就说：“我要到别的地方度化众生。”不会因为是王公贵族而多留，所以他不是贪爱名闻利养。那这个还没有种下得度因缘的佛陀，就让他种下这个得度因缘。所以他种下这个得度因缘以后，布施供养以后，这个王公贵族这个国王就很感动。那这个国王就答应这个弗离伽这个佣人答应他出家，一出家又很快就证阿罗汉了。那因缘具足，你看佛陀对一切众生心是平等的，所以做佛陀的孩子真的是幸福的人啊。我们这些幸福的孩子，你看我们的父亲这么好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再看看佛陀，他对魔王，魔王都是扰乱佛陀在度化众生的嘛，佛陀会不会对魔王起嗔？不会啦，佛陀怎么对待魔王？在成道的时候，魔王用天兵天将要来害佛，佛陀把它变成莲花璎珞，魔女来扰乱佛陀，佛陀告诉他，生是不清净，是无常的。那佛陀在度化众生的过程里面，魔王也常常在扰乱，但是佛陀都没有生气。等到佛陀灭度一百年的时候，优婆居多尊者也度了很多人证阿罗汉。有一次优婆居多尊者在那边入定，魔王很调皮魔王很调皮到他就拿了一个花幔，好像我们看到一些伊朗啊那些地方的那些人他们就用花用花把它装一个圈圈然后戴在头上。出家人戴花幔是犯规的，不得着香花幔所以这个优婆提多尊者出地以后一看，我的头上怎么有这个花幔？是谁弄的？他就入定一观察，原来是魔王颇寻给我戴上这个花幔的。好，你这个魔王作弄我，好，然后他也用神通力去见魔王。他见魔王的时候，花幔对出家人是不亲近的东西，是对世间人是亲近的。那这时候的优婆提多尊者，他还用一个魔王最不喜欢的东西把它挂上去， 身上挂了三个尸体，一个是死人尸体，一个是死尸体，死尸死狗死蛇，死人死狗死蛇还有那个死狗，这三种尸体啊，把它挂上，哦，臭得要命。魔王什么时候有这么臭的东西在他身上？不会，他福报很好。所以当这个魔王被挂这个东西的时候，哦，要赶快要拿下来，因为魔王也有他的神通力啊，但是拿不下来，因为他的神通力还输给这个优婆吉多尊者。所以魔王赶快求救帝释，帝释说：“我没办法，这个只有他能够解铃还是系铃人嘛，跟你挂尸体的人才能够解这个尸体。”那见梵天王，梵天王也没办法，说只有这个尊者阿罗汉才能够解你的苦，所以到最后找骗所有的人都没办法，只有回来乖乖的见优婆吉多尊者。那优婆吉多尊者跟他就跟他讲：“你捉弄我，但是你要知道，你这样做是不对的。”好，他不对就忏悔，忏悔以后，优婆吉多尊者叫他：“你要皈依三宝。”那魔王跟他说：“释迦佛在的时候，我都没有受过这种苦恼，他也没有叫我皈依三宝。到现在，你叫我皈依三宝之前，你还先让我起苦恼啊！世尊真的大慈大悲，你看我扰乱他那么久，他还没有让我起苦恼。那可见佛陀后来魔王也皈依了哈。所以魔王在等到弥勒佛出世的时候，魔王都是护法，护法魔王大将。”啊，这个我们在人生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那个地方有讲哈，所以你看佛陀他不会扰乱众生，他心中没有对立者啊。这个我们了解以后，你再来看看我们应该应不应该恭敬礼拜世尊，绝对是要的嘛。这个还有话说吗？哦，那我们知道礼拜恭敬佛陀有五个功德。礼拜恭敬佛陀这五个功德里面，其中第一个是我们会得到端正相好庄严的报。每一个人都希望漂亮，对不对？希望庄严嘛，这是没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果报？我们知道因是什么，才有知道这个果。那当我们见到佛的佛像的时候，我们发的是欢喜心，看到佛像也欢喜的，这时候我们就会得到端正美丽庄严的果报。好，所以我们平常看到佛像，你不要眼睛只瞄过去，什么感觉都没有，这没有那个效果，很可惜。我们应该看到佛很欢喜，甚至你可以合掌看到佛，哦，太好了。那第二个报是好音声的报，我们的声音很好听，声音好好听的音声是什么报？是什么果？因缘是什么？就是念着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你在称念南无佛的时候，就以后会得到好音声的果报。哦，那有念南无释迦牟尼佛，哦，南无阿弥陀佛，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阿弥陀佛，这些我们会有这个报。第三个会有那个财富的报，是因为我们在布施花啦，布施水果啦，哦，布施饮食啦，布施种种房子啊，供养佛的时候，以后我们会大财富报。好，哦，就是有这种因果关系，所以我们在佛殿里面，在佛寺里面，我们布施是有很大的果报的。啊，第四个还有什么报？就是下一辈子我们会生在富有人家。下一辈子我们生在富有人家，是因为我们心没有染浊，诚心的礼佛、恭敬佛，我们会生在富有人家。啊，做富有人家的孩子，那一生在富有人家里面的孩子，我们当然是富贵报了。哦，所以这是第四个。第五个，我们对佛有信心，我们愿意持戒，信戒闻思慧，我们对佛有善心升起，以后我们会升到那个三三天。好，哦，这个那以后渐渐我们会解脱成佛。所以这个我们做最幸福的佛陀的孩子，是我们最大的福报，也会升起的功德智慧圆满种种这些。当我们具足的时候，你真的会很感念佛的，很怀念佛的，就像优婆吉多尊者一样。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礼敬恭敬承世尊如来。阿弥陀佛。